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周末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冬日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。今天来学习15课的内容《祈祷与饶恕》，期待您的静心聆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心意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麦琴读经笔记第29天，灵修经文创世纪第30章，以斯帖记第6章，马可福音第1章，罗马书第1章。可畏的神，至尊的主。神啊，今天我看见你如何恩待雅各和莫迪改，不由得发出称颂。可畏的神，至尊的主，因为我知道你从不勉强人，并且恩待一切的人，无论是你的儿女还是抵挡你的人，因为你所怀的意念都是好的，而且你是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。虽然人类堕落了，但你依然充分尊重人的自由，而你面对的仇敌撒旦却是以欺骗人、奴役人而擅长。他经常将恶的意念放入人的心中，叫人去随从恶，而堕落的人一代比一代远离你，越来越倾向自我中心。自我的人与恶相合，不法的事就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。在这样的一场不公平的征战中，就好比一场拳击比赛，你是完全按照比赛规则出拳，而对面的对头却都是玩阴的，但你依然大获全胜，所有的一切走向都是在你的旨意之中。所以我不得不称颂说，可畏的神，至尊的主。就比如拉班对待雅各用尽诡计，照着你的权柄，你完全可以改变拉班的心意，让他善待雅各，但你仍然让他自由发挥，他自以为得计，将所有有纹的、有斑的公山羊、有点的、有斑的、有杂白纹的母山羊，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，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，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。他以为这样雅各就只能免费给他干活，他肉体的眼睛只能看见外表有斑点有纹的羊，却不能看见羊里面更深处的基因，这只有造物主才能看见。哈曼怒气冲冲地想请王将莫迪改挂在木头上，你完全可以改变哈曼的心意，使他不再与莫迪改为仇，但是你仍然让他自由发挥。他哪里知道王恰好在读历史书，恰好想要如何奖赏莫迪盖。 他还以为王要奖赏自己呢。神啊，不信的人以为这些是凑巧运气，其实我看见就是你的大能。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你能看见被造物里面的构造，你能知道人心里的意念，你不去奴役人，你要的是人甘心顺服你，甘心以你为主。虽然属神的儿女也常常如世人一样的愚昧，随己意而行，但是你有极大的耐心，一点点地引导他们，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，顺服你。雅各从你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开始，就一点点在改变。今天我看见他的妻子利亚和拉结，虽然他们如世人一样争风吃醋，而且各自将自己的使女给雅各为妾，这些并不是你的旨意，但是你非常耐心地教导他们，改变他们。比如拉结后来终于知道要来求告你，敬畏你，从一个任自己想法去争风吃醋的女人，变成一个懂得求告你的信心妇人。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，而且他不但相信，并开始有了盼望，对你有盼望，这是成长的信心。他开始不满足只有一个儿子，所以就起名叫约瑟，意思说，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神啊，你在你儿女身上的作为是奇妙的，但可畏的神，你实际上也给抵挡你的人许多机会。他们若有心抓住一次机会，我相信他们也可以成为你的儿女的。就如拉班，他明明看见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，但依然还要去打压雅各，这就是死不悔改。又如哈曼，他如果有心，就可以知道他依然是王极尊贵的大臣。他建议王派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去做奖赏莫迪改的事，王就对哈曼说，你速速去行。可惜他没心，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点，以至于悠悠闷闷地蒙着头回家，因此就根本听不进去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的劝告。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落，他如果是犹太人，你必不能胜他，终必在他的面前败落。这就是神的提醒，他是犹太人，通俗些说，就是莫迪改是属我的人。哈曼如果有心，就听见神的话了，也许就悔改了。神啊，这就是你的仆人保罗所写的那些不信之人的真实写照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感谢你，我的神，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今天我成为了你所爱的儿女。我可以与雅各、莫迪改、西门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、保罗等等历代的属神儿女同享你的信实、奇妙的保守和引导。我要效法你的门徒，撇下一切来跟从你，因为你是有权柄的，不是只会讲道理的文士，而是生命的主。所以你的话带着能力，带着权柄，你吩咐鬼出去，鬼就出去，你洁净大麻风病人，病人就得洁净。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我也要向人见证荣耀你。神啊，我已经相信了，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爱子，我相信他死里复活，我已经接受你儿子的福音，现在求你保守我，不以这福音为耻。我向你承认，我过去常常还有羞于承认自己基督徒的身份， 或者不敢向人宣讲你的大能，或者在那些聪明人面前、有地位的人面前，总觉得自叹不如或羡慕，而不像莫迪改这么坚定的不败哈曼，或者还有自叹遭遇不公，总觉得你为什么不介入，而不像雅各一样丝毫不抱怨拉班如此欺哄他，而是继续相信你的应许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我还是没有完全以这福音为荣。神啊，现在我要悔改，求你坚定我的心，使我不以福音为耻，真实相信这福音就是你的大能。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而且越来越透过你的孩子显明出来，使我的心坚固，更是让别人看见我的信心，也可来相信你。我想这大概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另一个意思吧。神啊，我也已经相信圣灵已经降下住在我的心里，求你保守我，使我可以效法使徒保罗，用心灵侍奉你。我要向你承认，过去我还常常用自己的努力企图来侍奉你，所以常常失败。现在我决定要用心灵侍奉你，随着心灵里的圣灵侍奉你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随从圣灵，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，他就顺服，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且与野兽同在一处，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圣灵啊，我愿你来带领我，我愿意也如我的主一样随从你。神啊，我还要求你保守我，使我警醒，常记得跟从耶稣乃是为了得人，而不是自己享福。这是我最容易失败之处，因为我太喜欢体贴肉体，而我的肉体只喜欢享受、贪婪、安逸、夸耀、虚荣、浮夸。你若任凭我，我知道我又会滑入那原有的死地。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这样我的思念就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神啊，不要任凭我，因为我看见太多属神的儿女这样的跌倒，而且我知道自己是太容易跌倒的一个人。人的一个夸奖就让我忘乎所以，人的一个批评就使我闷闷不乐，我简直连哈曼还不如。所以神啊，若不是你的怜悯和保守，我就早不知成为怎样的人了。神啊，我还要向你祷告，求你使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如同使徒保罗。他是如此的属灵，但是他还是依然常常祷告神。我看离开祷告，我所有的志向都将成为虚空，而我又是疏懒于祷告的人。所以神啊，求你催促我，使我祷告你，更让我在祷告中更加明白你的心意，更认识你，感谢你。我的神，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，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，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。祷告
装不了。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，向上帝说正义的话。
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，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。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有。
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十五课的内容《祈祷与饶恕》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：“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应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”以上这段话紧接在那宝贵的祷告应许之后：“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”我们已经看过这应许之前的话语，这应许之后的话语则是告诉我们，与人也要有美好的关系，爱神与爱人是不可分开的。如果心中没有与神和好，或是没能与人和好，所发出的祷告都不能有功效，信心与爱心彼此不可分割。我们发现主常常提到这一点，在登山宝训论第六条诫命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，如果没有和弟兄先和好，神就不可能接受我们的敬拜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后来他讲到向神的祈祷，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之后，他又在主导文的末尾加上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他讲不怜悯人的仆人的比喻之后，以这样的话为其应用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这里就在枯干的无花果树旁，他讲论信心的奇妙能力与信心的祷告之后，突然插入这个毫无连贯性的思想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主耶稣过去在拿撒勒等地的生活似乎让他洞悉，人的大罪就是不顺服爱的诫命，祷告的人也不例外，这正是他们祷告软弱的最大原因。主仿佛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他自己美好的经历，就要我们对神所爱的人付出爱心与同情。没有一件事比这种心胸更能让我们在祈祷中自由地亲近神，有信心的能力。主在这里教导我们的第一课就是要有饶恕的性情。我们祷告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经上说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天父全然不计较的饶恕，是我们饶恕别人的法则。若我们的饶恕是勉强的、不甘心的，就不是真饶恕。恐怕神也要照这种法则来对付我们了。我们所有的祈祷都奠基在主的赎罪大恩之上。假如天父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那么就没有一个祈祷能蒙垂听。赦免开了恩典之门，因为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的祷告才能得着应允。祈祷得蒙应允的确据就是神饶恕的爱，这爱临到我们心中，我们便能有信心的祈祷，并且活在爱里。神饶恕的性情从对我们的爱里彰显出来，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性情。他赦免的爱流入我们内心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同他一样能赦免别人。如果我们遇到蛮横忤逆的事， 我们首先求能有向神的性情，不感觉尊严扫地，不去报复，也不求自己的权益。在每天繁琐的生活中，让我们谨慎自己，不存急躁的心，不说尖刻的话，不快下论断，不存加害人的心思，不长久发怒。或者我们以为要求软弱的人能同神与基督一样原谅人，是期望过高了。不，我们必须完全领受主的命令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耶稣的血不但除去我们的死刑，也洗净了我们的私心。这种爱是饶恕的爱，它要占据我们的心，也要由我们流到别人身上。我们能饶恕人，就显明神饶恕的爱活在我们里面，这正是信心祈祷的条件。第二课的应用范围更广，我们日常的生活便是我们与神祈祷相交的实验场所。信徒往往在祈祷的时候竭力酝酿敬虔的心思，以为可以讨好神，他们要不是不明白，就是忘记了生命本是一个整体，不是拼凑而成的。这个时候是一种模样，过一会儿又成另外一种。神看人的祈祷是否敬虔，是以全部的生活而定，祈祷的时间只占一小部分。他不看一时的感觉，而是以平素的生活和品味来判断我们的真相和意愿。我与神相亲和与世人来往是一体的两面，如果我待人失败，就会造成与神的关系也失败。不单是我意识到与邻舍之间出了问题才会如此，只要我在思想上判断上没有警觉自己有缺乏爱心的言语思想，就会阻碍我的祈祷。有效的信心祈祷出自降卑于神旨意与爱的生命，所以神看我的祷告不是按照我祈祷时的故意表态，乃是依据平常不祈祷时的真实光景。以上的思想又可汇集成第三个教训，我们与世人之间第一要紧的基石就是爱，饶恕的精神就是爱的精神。天父是爱，所以能饶恕人，我们唯有住在他的爱中，才能像神一样饶恕人。我们爱弟兄便显出爱神的证据，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安稳的立足点，也是祈祷蒙垂听的确据。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总要在诚实和行为上，从此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。若没有爱心，信心和善功都归于徒然。爱使我们与神联合，爱也能试验我们信心的真实性。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那伟大的祷告应许之前，基督训示我们，你们当信服神。而在这应许之后，基督又晓谕我们，你们当爱人。这两句话同样重要。我们与天上真神的关系以及四维人群的关系是有效祈祷的条件。当我们服侍人为人祈祷时，爱更是最重要的关键。我们有时候为基督做工，动机可能是为主名发热心，或是为谋求灵性的健康，但是却没有为所要救的灵魂付出自我牺牲的爱。难怪我们的信心还是软弱，不能得胜。所以要有信心的祈祷以及成功的服侍，秘诀就是在大牧人耶稣寻找迷羊的温柔之爱中来看每一个败坏的人，无论他多不可爱，为主的缘故提携他，对他胸怀真正的爱。耶稣讲论饶恕，说明爱是其根基。在登山宝训中，他将祈祷的教训与应许和连续相连，要门徒连续人像天父一样。在这里他同样指出爱的生命是信心祈祷的条件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信必得着的祈祷或凭信心做的真诚祈祷会带来极深刻的自省。让我们不要逃避这种锐利的省察，而以为祈祷不蒙应允的缘故只有神自己知道。 绝非如此。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让我们借着神的这句话省察自己，让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的祷告是否确实是生命的流露，全然降服于神的旨意，又有爱人之心。爱是唯一能让信心生根繁茂的土壤。每当爱向天高举，敞开心门，天父就会检视他是否也向败坏卑贱的人敞开。这样的爱虽然未达到十分完全，但目标确定，真诚顺服，信心唯有在其中才能蒙神的悦纳。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献给神，让他的爱住在心里，每天的生活都将神的爱表现出来，这人就能相信那位爱的神对他的祷告无不垂听。那在宝座上的是神的羔羊，唯有受苦与包容的爱才能使祷告蒙神眷顾。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荣耀的天父，你是爱，唯有住在爱里的才住在你里面，并且与你相交。在以祷告与你相交的时候，这个道理何等的真实。我的神，求你借圣灵将你的爱注入我的内心，在我里面成为爱的泉源，浇灌四周的人，好让这个爱的生命涌出信心祈祷的能力。哦，我的天父，求你借圣灵让我经历到爱人的生命就是一道门户，由此可以进入我父那满有大爱的生命中。求你特别的恩待我，天天因着饶恕冒犯我的人而有喜乐，证明你对我的饶恕是能力也是生命。主耶稣，我尊贵的教师，教导我饶恕人并且爱人，愿你宝血赦罪的能力在我身上成为实际，以致你对我的饶恕和我对他人的饶恕能够成为天上的喜乐，让我看明我和人相交是否有任何的不当，以致阻碍了我与父相交，让我平日的生活成为一所学校，或居家或待人都能操练信心祈祷所需的力量和把握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省察我们心中是否还有不能够饶恕的人，如果有，先为此来祷告。愿意我们不只是在祷告中亲近神，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出亲近神的生命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心，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，祷告可以明白全被真理。